第十二篇，基督徒至完全的实行美德十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雅各书的最后两段，书画成实，无需启示，以及召会生活中健康的实行。书画成实，无需启示，雅各在五章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的启示，无论何事都不可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我们不该启示，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什么受我们之配或由我们决定。启示显示我们凭己意行事，并且忘记神。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乃是照着我们神圣的性情，觉得自己是在神面前，并否认己意和罪性而行。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的话提醒我们，主耶稣在马太五章三十七节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在这里说，我们的话应当简单真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该想要用许多话说服别人。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说，如果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不会落在审判之下。我们若按着所有分于神的性情，在言语上真是忠信纯诚，这会保守我们免受神的审判。雅各论审判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主在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说，我还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称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闲原文义不工作，闲话就是没有作用无效的话，是没有积极功用的，无用的，无益的，不结果的，不生育的。说这种话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必须把所说的都供出来。既是这样，我们恶毒的话岂不更要句句供出来？主在马太五章三十七节给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这警告向我们指明，我们必须学习管制并约束自己的说话。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的话，正符合本书的主题，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我们说话的态度也与此息息相关，说话诚实且有节制，是基督徒之完全的美德。但如果我们说话随便，就不能完全。因此，哪个告诉我们不可启示，然后就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落在审判之下。雅各是一个敬虔的人，绝不会忘记要来的审判，他也活在这审判之下。我希望我们都能领悟，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审判。例如我们在电话上的谈话会受主审判，有些姊妹们打电话谈话时毫无节制，他们显然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有一天会照着主在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的话受审判。雅各对于启示和说话没有节制这两件事态度相当严肃，然而有些信徒对这等事却不认真，对他们来说似乎不会有任何审判。他们可能有一种观念，以为人一旦得救脱离永远的沉沦，就不再有问题了。但我们晓得，照新约来看，所有的信徒都要在主审判台前向他交账。当雅各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所在意的是基督徒实行的完全。因着他关心基督徒的完全，所以他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他在三章用许多话说到舌头之后，在五章十二节就论到启示。凡启示的人都不是诚实的人，他们是撒谎者。诚实的人不必启示，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启示，因为我们是诚实的。凡启示的人都是装假的，他的启示乃是他不诚实的记号。所以说， 启示是装甲的记号。然而，我们不启示的基本原因在于没有什么事是受我们支配的，天地都不是我们的。事实上，连我们都不属于自己，我们也不能支配什么事，因为没有什么事受我们的支配，我们就不应该启示。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的说话应当受约束。雅各在五章十二节指明，我们不该多言多语，不必要的谈话总会招惹麻烦。我们如果随便谈话，可能会夸大言辞而不诚实，但我们说话若有节制，就会操练自己说话诚实，照会生活中健康的实行祷告。雅各接着在五章十三节论到照会生活中健康的实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该祷告。有愉快的吗？他该歌颂。祷告带给我们主的力量，使我们能忍受苦难。歌颂保守我们在主的喜乐中。歌颂原文原意弹奏丝弦的乐器，转移唱乐调，因此是唱诗歌颂。我们无论是祷告或歌颂，都是接触神。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景况中，或卑微或高升，或忧伤或喜乐，都需要接触主。雅各在十四节接下去说，你们中间有病弱的吗？他该请召会的长老来，在主的名里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雅各在本节是说到因病软弱的人，软弱引发疾病，疾病又使人更加软弱。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鼓励病弱的人，请召会的长老来，请召会的长老来为因病而有的软弱祷告。还是一请长老来的人与长老所代表的召会没有问题。二倘若疾病是由于请长老来的人得罪了召会，这时他与召会必已恢复了正常的关系。三病人和长老彼此已经有了彻底的认罪，召会中的间隔必须清除，长老才能代表召会为病弱者祷告。在主的名里用油抹他，雅各在十四节说，在主的名里用油抹他，抹字原文有二，一用在这里和约翰十二章三节是抹油的一般用词，二用在接受祭司、君王和圣言者职分时是正式的抹油，这字与基督有关，用于子受父的膏抹。用油抹病人，表征长老代表召会，将那座膏油浇灌在基督身体上的生命之灵，分赐给基督身体上有病的肢体，叫他得医治。在主的名里，表征与主是一，长老不是单独抹油，乃是借着与主是一，代表身体与头来抹油。雅各书中只有五章十四节直接提到召会，雅各这一次提到召会是与医病这消极的事有关。此外，是一位受迷惑离开真理的弟兄回转，也与召会生活有关。因此雅各说到召会是与为病人祷告并挽回退后的人等消极的事有关。雅各的观念充满了犹太教的事物，与召会有关的事却不多。保罗和雅各恰恰相反，他被召会的事所充满，饱和并浸透。他在书信中一再地论到召会。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深奥地论到基督、那灵、生命与召会。但雅各在他的书信中很少说到基督、那灵、生命或召会。我们虽然欣赏雅各所着重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但我们必须继续借着保罗关于神经纶之执事的帮助，看见召会是以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建造起来的。信心的祷告，雅各在五章十五节接着说，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祈祷不是一般指祷告的用词，这词在行传十八章十八节、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意为愿。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五节提到病和罪，犯罪常是生病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赦免总是得医治的原因。因此， 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上半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在祷告里祷告，雅各在十六节下半至十八节说，一人的祈求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水，地也生出土产。恳切祷告，旨意在祷告里祷告，这指明有从主来的祷告赐给了以利亚，他就在这祷告里祷告。他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思想、意愿、情绪，或任何来自环境和情况的刺激，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祷告，乃是在主所赐给他的祷告里，为了成就主的旨意而祷告。雅各在十六节提到一人祈求发动起来的情形，这指明我们为病人祷告时，需要使我们的祈求发动起来。这意思是说，我们不该祷告而没有负担，乃该像以利亚那样祷告。雅各在十七节说，以利亚在祷告里祷告，求不要降雨。在祷告里祷告，实际上不仅是指恳切的祷告。按原文，雅各不仅是说以利亚恳切祷告，他乃是说以利亚在祷告里祷告，在祷告里祷告。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以利亚的祷告是一个重大的祷告，因为他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这比为医治病人的祷告重大的多。三年零六个月以后，以利亚在祷告，这一次是为天降雨而祷告。以利亚能够这样祷告，因为神赐给他一个祷告，神给他一个祷告的负担。换句话说，以利亚有负担献上专一的祷告，那个负担就是神赐给他的祷告。我们不该按着我们的记忆、观察或自己的负担祷告，相反的，我们该有从神来的负担，为某件事祷告，正如以利亚从神得了一个祷告，而有负担去祷告。神赐给以利亚一个祷告，以利亚就在那个祷告里祷告，这不只是恳切的祷告，乃是神在他的行动里，照着他的计划，赐给以利亚一个祷告，使以利亚有负担把神所赐给他的祷告祷告出来。因此，以利亚是在祷告里祷告，叫一个罪人转回真理。雅各在五章十九至二十节接下去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离开真理，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这也许还是十四节病弱的人曾受迷惑离开真理，需要有人使他回转。照这两节的上下文看，二十节的罪人不是不幸的罪人，乃是曾受迷惑离开真理，而被人从错谬中转回知性的弟兄。因此，救他的魂不是只叫这人得着永远的救恩，乃是只叫他的魂得着时代的救恩，免得他在神的管教之下肉身死亡。比前一章五节和希伯来十章三十九节也与魂的得救有关。比前一章五节的救恩不是免去永远沉沦的救恩，乃是我们的魂免去主行政对付之时代刑罚的救恩。希伯来十章三十九节说到的着魂，当我们相信主耶稣而得救时，我们的灵就为神的灵所重生，但我们的身体必须等到主耶稣回来时才能得赎得救，并且改变形状。至于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乃在于我们得救重生之后，在跟从主的事上如何对付我们的魂。我们现今若肯为主的缘故丧失魂，就必得着魂，在主回来时就要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这是所要给跟从主之得胜者的赏赐。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到魂的得救，按那一章全文看，魂的得救包含忍受环境的试炼，并抗拒私欲的试诱。雅各对魂得救的看法有点消极， 不像保罗那样积极。保罗说，我们的魂能借着那更新人的灵的着变化，甚至变成主的形象，从荣耀达到荣耀。雅各书五章二十节的拯救魂脱离死亡，不是得救脱离永远的沉沦，反之，这里的死亡是指叫肉身死亡的时代管教。雅各书五章二十节的脱离死亡，该等于十五节的起来。雅各在二十节说，救人的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遮盖众多的罪，这是旧约的说法，雅各以此指明，叫一个犯错的弟兄转回，就是遮盖他的罪，使他不被定罪。雅各书五章二十节的遮盖罪，该等于十五节的罪蒙赦免。如在诗篇三十二篇一节、八十五篇二节者，雅各书五章二十节的罪是指犯罪弟兄所犯，在他身上产生死亡的罪。有些作者认为，雅各在五章十九至二十节是指失丧的罪人得着救恩。他们宣称这一节所提的罪人是失丧的，也宣称拯救魂就是一般所说的拯救灵魂，而死亡等于永死，就是永远的沉沦。这种解释并不正确。雅各在十九节的话是向弟兄们说的，并且他是说到在弟兄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离开真理，而有人使他回转，这指明那人以前是在真理中。如果他未曾在真理中，怎么会受迷惑离开真理？他既然受迷惑离开了真理，那么他以前必定是在真理中。不仅如此，二十节说到一个罪人从错谬的路上转回，这也指明他曾经一度在真理中，但受迷惑离开了真理，如今又回转到真理中。这的确不是只为得救的罪人。雅各在二十节固然使用罪人一词，因为在神眼中，一个迷失的信徒暂时被看作罪人，受迷惑就是一种犯罪，所以因为他受了迷惑，如今就成为罪人，因此使他转回真理，就是叫一个罪人转回真理。因此这个罪人乃是一位退后的弟兄，救一个魂脱离死亡。雅各在五章二十节又说，叫这样一个罪人，就是叫一位退后的弟兄回转的人，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我们要注意，雅各不是说救他，乃是说救他的魂。我们需要分辨救他与救他的魂二者的不同。我们在二十节所看到的乃是魂的救恩，雅各在本书已经说到魂的救恩，他在一章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既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恶毒，就该用温柔领受那栽种的话，就是能救你们魂的话。拯救魂不是起初救恩的事，而是长进阶段及变化阶段救恩的事，参比前一五注六。初得救的人需要接受更多能救他们魂的话，因此照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看，我们得着了起初的救恩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救恩，就是我们魂的救恩。五章二十节魂的得救，与救一个人免受永远的沉沦无关，而是只救他的魂脱离某种的苦难。照约一五章看，因着神的管教，罪会使人的肉身死亡，信徒犯了罪，神就会警告他。他若忽略神的警告，继续留在罪中，神也许会管教他，任他生病。这疾病是一种管教，也是警告他要悔改，离弃他的罪，停止犯罪的生活。如果这位信徒不悔改，神会进一步管教他，甚至缩短他肉身的生命，结果这个信徒就死亡了。信徒因犯罪而死亡，这个事实的意思不是说他会永远沉沦。我们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天，就一次而永远得救了，绝对不会再失丧。然而，信徒若仍旧活在罪中，神就会借着疾病警告他，管教他。首先，神会用疾病作为警告来管教他，使他转回真理。 然后召会中也许有人设法使他回转，但这人若仍旧留在罪中，神就不得不进一步管教他，任凭他死亡。假设你有负担叫一个迷失的信徒转回真理，使他回转就是救他的魂脱离肉身的死亡。这就是雅各书五章十九至二十节的正确解释。雅各在这几节所说的，与永远的沉沦或永远的救恩毫无关系。永远救恩的问题，在我们相信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我们若受迷惑，又回去犯罪的话，我们可能会生病。这乃是神的管教。我们如果不悔改，也许就会短命而死。若有人死了，最受苦的是他的魂，还不是身体。肉身死亡是魂极大的苦楚。要救我们的魂脱离这种苦楚，就需要转回真理。这就是使一个退后的信徒回转，而救他的魂脱离肉身的死亡。雅各在这几节所描绘的，乃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却是召会生活消极的一面。我们在本书中找不着雅各说到召会生活积极的一面。虽然雅各说到的召会生活是在消极的一面，我们还是能够从本卷书所写的得到许多正面的帮助。我们特别能够在基督徒实行的完全这一方面得到帮助。